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今天是第五期，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第三章的内容。我们先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前几集的内容。第一章我们提到约书亚在面对摩西去世之后，他非常的恐惧跟害怕，但是上帝向他显现，鼓励他要刚强壮胆。约书亚接受了上帝的鼓励之后，他就吩咐以色列人预备要渡河，要进攻迦南地。约书亚预备三日之后渡河，这样的一个日子时间是谁自己决定的呢？我们有很强的理由来相信，这样的日子选择并不是约书亚自己决定的，而是上帝启示告诉他的。因为在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约书亚要以色列人准备过河的那个时候，约旦河的河水是涨过两岸的时刻。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先介绍一下约旦河河水水文的状态。约旦河发源在黎巴嫩山脉跟黑门山的中间的谷地，它向南先流到加利利海，然后经过加利利海往南再流入死海，流入到死海之后就在那个地方结束。约旦河有很明显的枯水期跟丰水期的差别。在枯水期的时候，靠近耶利哥城的那一段的河水，河面大概只有25到40公尺的宽度，只有水深1到3公尺。在约旦河靠近耶利哥河的那一段河流呢，大概有很多的浅滩，在枯水期的时候可以游泳，甚至可以涉水过去。但是到了每年的四五月份是约旦河的丰水期，那个时候约旦这个河面对这个地中海的春雨，加上黑门山的雪水，所以它的河流的河水水量会大增，而且非常的湍急，河道会宽达一公里以上，所以在那个时候渡河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在约书亚记三章十五节提到，当他们预备渡河的时候，正是收割的季节，指的是亚麻跟大麦收成的季节。约书亚记第五章十节也提到，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就过逾越节，那以色列的逾越节也是在这个阳历的四月份的左右。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个时期，正是约旦河河水最多的时候，水面最宽，河水水流最急的时刻。所以当年的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就面对一个令他们很困扰的问题：为什么上帝选在约旦河的河水最急、河面最宽的时候要他们渡河呢？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漂流了40年，40年的时间，上帝都叫以色列人等待了，难道差4-5个月的时间吗？其实为什么不等几个月？等约旦河进入枯水期的时候，以色列人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浅的地方，可以涉水过去呢？上帝所选择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间，其实是以色列人最不喜欢，也是最困难渡河的时间。假如说我们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基督徒，我们一生当中一定会遇见这样的经历，你迟早一定会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你会在一个你认为困难最多、最不可能成功的时刻，可是这个时候上帝却要你采取行动。一刚开始你心里面可能会非常的抗拒，觉得不可能，但是这样的感动却越来越强烈，好像上帝不断的催促你要采取行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抉择，我们要不要顺服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时间表，在那个看起来一点都不合理、不可能成功的时刻采取行动呢？上帝的时间表为什么跟我们人的时间表不一样呢？因为上帝用的参考坐标跟我们人所用的参考坐标是不一样的。我们人所用的参考坐标是根据我们有限的理性跟有限的能力去思考的，但是上帝的参考坐标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在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刻，以色列人有没有可能靠着自己的能力渡过约旦河呢？以色列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渡过约旦河。在这个时刻，以色列要渡过约旦河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要上帝行一个神迹。约书亚记三章五节，约书亚这样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所以约书亚这个时候他的头脑非常清楚，他知道以色列人不能靠自己涉水或游泳渡过湍急的约旦河，他期待上帝要在他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不是用一般人的参考坐标来思考这个问题，约书亚是用上帝的参考坐标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就在40年前，约书亚曾经走干地过红海，上帝用他的大能让红海的水分开，约书亚曾经经验过这样的神迹奇事。所以现在上帝启示约书亚跟新生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已经预备好要再行一次神迹。上帝挑在约旦河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刻，要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准备过河，就是邀请以色列人再一次经历神迹。如果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要等到约旦河的河水变少了、变浅了、流速缓慢了再过去，他们还是会渡过约旦河，但是结果会不太一样。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没有神迹，因为不需要神迹。有神迹跟没有神迹有什么差别吗？最大的差别是以色列人知道有神迹的时候表明上帝就在他们中间，上帝与他们同在。拉合跟耶利哥城的人为什么惧怕以色列人呢？在约书亚记二章九到十节，拉合这样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所以耶利哥城的人他们为什么惧怕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听见红海分开的神迹，他们知道有个大能的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如果今天同样的约旦河的河水再次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何等大的信心的鼓励，他们再一次经验上帝与他们同在。其实对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并没有亲眼看见过红海分开的神迹，但是他们再次透过这次约旦河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上帝在他们中间。所以约书亚记三章十一节，约书亚这样道对以色列人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的上帝，并且他必在你们前面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要打败迦南七族的人得迦南地为业，是何等艰巨的一个任务，何等大的挑战。以色列人凭什么有信心相信他们能够打败迦南人呢？他们有高大坚固的城墙，他们能够打败迦南的最大的信心的凭据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呢？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的神迹，让他们真的知道永生的上帝在他们中间。而且当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附带的效果，因为这个时候迦南地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的约旦河的河水是涨过两岸，没有办法渡河。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这60万大军还有许多男女老幼在一日之间就渡过约旦河呢？上帝叫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的神迹传开之后，对迦南人会产生多么大的一个震慑的效果。其实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在约书亚记五章一节这样告诉我们，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当这样一个神迹传出去的时候，迦南人就丧失了抵抗以色列人的胆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当中经历过神迹吗？如果你经验过，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约书亚要对以色列人下达那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甚至我们说很愚蠢的命令， 在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要预备渡河呢？神迹的发生，除了上帝的启示应许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要有愿意走入神迹的人。约旦河的神迹跟红海的神迹相当的类似，都是他们可以这个走干地过红海跟过约旦河。但是约旦河的神迹跟红海的神迹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红海的神迹是以色列人被动的时候发生的，因为那个时候后面有埃及法老的追兵，面对红海的水开了之后呢，以色列人是别无选择的，他们只能硬着头皮走下红海，因为他们不往前走，追兵就追上来了。所以红海的神迹是一个被动的神迹，以色列人不得不往前走。但是呢，约旦河神迹却不太一样。约旦河神迹以色列人是有选择性的，因为以色列人可以等4-5个月之后，等到约旦河的河水进入枯水期，水变浅了变少了，再选择一个地方可以渡河。所以说我们可以凭信心进入神迹的当中，我们也可以继续等待上帝非常乐意在我们中间行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问题是，我们中间是否有人准备好了愿意进入到神迹的当中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盼望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大能，彰显神迹奇事在你身上、你的家庭当中、我们的社会国家当中吗？如果我们盼望进入神迹的当中，约书亚记第三章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若采取三个方面的行动，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的大能的彰显。哪三方面的行动呢？第一方面的行动就是跟随上帝的引导。约书亚记三章3-4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王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要相离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以色列他们要怎么样过约旦河呢？他们要跟着约柜，他们要跟随在约柜后面走。约柜是什么？约柜是在圣所里面一个纯金打造的柜子，里面放着装有十诫的法版，上面有金金的施恩座。其实约柜就是代表上帝的同在。在民数记10:35-36，摩西这样告诉以色列人说，约柜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们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中。所以跟随约柜就是跟随上帝的带领，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对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同在，因为耶稣有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要经验上帝的大能的彰显，我们就要跟随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并不容易，有许多的困难跟挑战，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却会有神迹跟奇事发生。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已经先走过那条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而且他会在一路上继续陪伴帮助我们。约柜里面装有十诫的法版，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跟随上帝的道路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要遵行圣经的教导，他们照着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跟价值观去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验到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要用他的大能来显明他的道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会为遵行的人带来生命的祝福。如果我们要经验上帝大能的彰显，我们所要采取第二方面的行动，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约书亚记3:5，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说， 自洁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面的洁净跟里面的洁净。外面的洁净就是要洗衣服，在西乃山上帝要颁布十诫的时候，上帝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要洗衣服，要把外面弄干净。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洁净。什么是内在的洁净呢？就是要除掉偶像崇拜，离弃罪恶。为什么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需要自洁呢？因为利未记十九章一到二节，耶和华这样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你们要自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过圣洁的生活，才能够经验上帝的同在。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还充满了很多犯罪的习惯，比如说说谎话、偷窃、淫乱、贪婪、仇恨、怨恨、苦毒，不是上帝不愿意与我们同在，而是上帝怕我们承受不起他的同在而与我们保持距离。长期在黑暗当中的人，他们怕什么呢？长期在黑暗中的人，他们会怕遇见光，光越强烈越明亮，黑暗中的人越受不了。对一个奉公守法的百姓来说，公义跟公正的法官是他的保护，但是对一个作奸犯科人来说，一个公正公义的法官离他越近，他心里面就越加的恐惧与害怕。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行为是完全的，没有瑕疵的，所以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不代表我们就不会犯罪，在道德上无可指责，而是指我们有一个愿意天天悔改，不断追求过圣洁生活的心。过圣洁生活不是光靠我们人的励志跟努力可以达成的，我们需要天天倚靠上帝的恩典。只要我们有愿意倚靠上帝的心，上帝就有办法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经验上帝的大能，经验神迹奇事在我们中间来彰显，我们所需要采取的第三方面的行动，就是要学习先踏出信心的一步。当年以色列要过红海的时候，是摩西向海举杖，然后上帝用大东风把海水吹开了，以色列人看见干地，然后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可是这一次以色列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在细节上有一些不同。请问约旦河的河水是在什么时候干的呢？约书亚记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说：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前头，他们的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我们可以先假设一下，我们是那抬约柜的祭司当中的其中一位，特别你是前面两位当中其中的一位，你肩上抬着代表上帝同在的约柜，你走到约旦河河旁，你看见那个约旦河川流的水继续不断的往下流，你所接到的命令跟指示是，只要你的脚一踏入约旦河的河水，河水就会停止。可是当你走到约旦河河边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水继续往下流，你是那个抬约柜的祭司，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是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我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假如我是这个祭司，可能我心里面会非常的焦虑，也是非常的担忧，到底我应不应该把我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河水当中呢？那个水明明继续往下流，没有要停止的迹象，我的脚踏下去，约旦河的河水真的会停止呢？还是不会停止呢？这一刻其实是非常令人煎熬的时刻。那些抬约柜的祭司怎么样想，他们有什么感受，其实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却很清楚的看见他们的行动。他们凭信心在河水继续往下流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脚踏入约旦河当中。当他们凭信心把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们的脚一入水，水就停住了。在哪里停住呢？在亚当城那里停住。亚当城距离耶利哥北边大概有27公里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刻，约旦河的河水出现了20几公里的干河道， 所以以色列人预估大概有200万的以色列人，除了这些60万大军之外，男女老幼，甚至他们可能带着他们的牲畜走约旦河的干地，渡过约旦河，抬着约柜的祭司呢，他们就继续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的干地的当中，直到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过了约旦河，他们再继续起行。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的脚一落到旱地的时候呢，约旦河的河水又复流了，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在这里我们要对这个神迹稍微做一点说明。根据一个阿拉伯的历史学家恩努威利的实证，在公元1267年12月7日的晚上，因着大雨引发山崩，所以在亚当城这个地方呢，曾经把河水堵塞，不能下流呢约10小时之久。因为亚当城附近是一个峡谷，大量的土石流呢会形成掩塞湖。另外在公元1927年的时候，又因为山崩让这个地方的水呢堵住达21小时之久。这是从自然界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神迹是如何发生的。这样的历史记载可以佐证约书亚记当中这个约旦河河水暂时停住不流的神迹是真实的，因为同样的现象在以后的历史当中重复的发生过。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从自然现象可以解释约旦河的河水可以停流，就否认这是一个神迹。我们之所以仍旧称它是一个神迹，是因为它发生的时间点。为什么亚当城的山崩土石流早不发生晚不发生，刚好在以色列要过河这个时候发生呢？然后呢，等祭司的脚一踏上河岸呢，河水刚好又复流到那段河道呢？我们不能不相信这背后是有一位掌管天地万物的真神，他决定什么时候山崩，山崩的土石流有多少，可以阻挡河水有多少时间，然后河水再继续往下流。我们再回到约旦河的水是哪一刻才停止的问题，当祭司的脚踏入约旦河水的那一刻，在这之前约旦河的河水是继续不断的往下奔流，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为什么我们不常看见神迹呢？不常经验上帝大能的彰显呢？因为我们很少凭信心先把脚踏出第一步，我们常常要等到约旦河的河水完全干了我们才肯踏下去，甚至当约旦河的河水干了，有时候我们还惧怕它会复流，还不敢往下面踏。上一集我们提到妓女喇合的信心的其中一个特质，就是超越眼见的信心。在这章圣经当中，我们要同样看见这些祭司的信心也是超越眼见的。上帝怎么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怎么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的约旦河在前面等着我们。有人的约旦河可能是考试，有人的约旦河可能是工作的压力，有人的约旦河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难处，有人的约旦河可能是你的卡债，你房贷的压力，有人的约旦河可能是身体的疾病。这些问题有些时候就像枯水时期的约旦河一样，我们努力可能勉强可以应付，但是有些时候这些问题就好像丰水时期的约旦河一样，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呢，我们是胜不过的。问题大到一个地步呢，好像河水涨过两岸，我们充满无力感，甚至我们要绝望。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继续跟随主耶稣，照着圣经的原则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寻求上帝的面，问上帝说，你在这个时候给我的引导是什么，然后我们凭着信心踏出一步，我们就要看见上帝的神迹奇事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要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困难跟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要对你说，现在起来渡过你目前人生的约旦河，不要害怕。不管约旦河，你的约旦河是你的学业、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的问题、你侍奉上的难处，现在就起来预备渡过约旦河，凭信心跨出一步， 你会看见我的大能彰显出来，采取行动吧，就是此刻，就是现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当我们面对学业工作上的压力、侍奉的挑战、人际关系所遇见的种种的难处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勉强应付，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一点办法都没有，甚至我们觉得自己快要被这许多的困难所淹没。主啊，现在就求你对我说话，帮助我知道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面对眼前的艰难，也帮助我能够跨出信心的一步来跟随你的引导。主啊，愿你彰显你的大能在我的身上，在我现在的环境当中，好叫我周围都知道永生的上帝真的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